红军在长征初期武器装备很差呀，除了少量的机关枪，还有什么老套筒，这都是老式的武器啊，没有什么重武器。但是英勇的红军就是用这样的武器，不仅打败了武装良好的国民党地面部队，而且还打击了他们的空中力量，开创了用机枪打飞机的先例。1934年11月，红军呢刚刚开始长征，国民党反动派非常的恐惧，除了调集几十万地面部队设卡设关堵截红军之外，还派出飞机呀，沿途轰炸侦察。敌人欺负红军呢没有重武器，这飞机经常的是耀武扬威，低空飞行。这一天呢，在红一方面军开进道州城之后，老百姓啊正忙忙碌碌的给红军安置住房，筹措军粮，有的人呢还围着这个红小鬼宣传队听讲革命道理。附近的农民也有不少啊，都到这城里来看红军。就在这人来人往热闹非常的时候，国民党的飞机又来了。这个讨厌呐，红军战士们帮助群众赶紧转移到安全的地方，全都怒视着天空。这刺耳的声音在空中响起呀，四架飞机沿着硝水上下盘旋了这么一阵子，咣咣咣，漫无目的的呀，在这城西头扔了这么几颗炸弹，就往南飞去了。可不一会儿啊，又绕过来两架飞机，沿着这硝水啊顺城而过。他们这种横行无忌啊，由打这个民房上飞过，这机身差不多呀都快挨着这个房脊了。看到这种情景，战士们个顶个怒不可遏呀，隐蔽在周围的群众也全都咬牙切齿，不能让敌人这么猖狂。没有高射炮，哎，就拿枪打。首长发出了命令，坚决要把敌机给我打下来，给敌人一点颜色看看。憋足了劲儿的红军战士一听命令，立即推弹上膛，钢枪直指天空，一双双明亮的眼睛紧盯着敌机，寻找射击的时机呀。这个敌人的飞机是越飞越低，猛地往下这么一侧身，他往下这么一低飞呀。可就在这功夫，由打这城墙上、树林里、房檐底下，飞射出无数条的火蛇呀，向敌机猛烈的扫射。树林里有机枪班长端着这机枪，瞄准了前边这架敌机，一个连射打的这飞机上下颠簸。好，打中了，打中了，人们是欢腾呼叫啊。后边那个飞机呀，见势不好，来了个大拐弯，唰掉头就走，被打中的这架敌机歪歪扭扭往东而去。当他飞到小甲公社黄泥石村，一个跟头就栽在地面上了，在四周围刮起一阵大风，就摔落到路旁的草坪上。这个时候，红三军团第五师十三团的指战员正好啊行军路过，马上冲过去把这两个吓瘫了的驾驶员给俘虏了。这架敌机呢是由打南昌起飞的第709号战斗机，机下有两挺机枪，这机舱里还有5000多发子弹，还有一些其他的用品。红军把机枪子弹这些物品全都缴获了，随后把这架敌机 给他烧毁了。枪打飞机的这个消息这么一传开，呵，大大的振奋了人心呐、穷苦的老百姓都兴高采烈，竖起大拇指，是赞扬红军。从此之后，这敌人的飞机也不敢那么放肆了。1934年10月24日，担任中央红军长征先遣队的红六军团，经过80多天的艰苦战斗，终于打破了敌人的分割拦阻，到达了贵州东部印江的木黄，跟红三军胜利会师，跟红三军团呢胜利会师。那么紧接着在四川酉阳南腰界举行了会师大会，组成了红二红六军团总指挥部，贺龙同志任总指挥，任弼时同志任政治委员。根据贺龙同志的提议，红二红六军团决定向湘西进军，开辟湘鄂川黔根据地，以钳制敌人，以牵制敌人，策应中央红军的长征。11月，红二红六军团进军湘西，攻克永顺的消息震惊了国民党反动派，他们慌忙调集了两个旅两个师向这永顺扑来。这股匪军呢、沿途路上奸阴掳掠，无恶不作，老百姓就骂呀，宁肯遭天谴，不肯矬子来。怎么他们这总指挥姓周，叫周奎清，个儿不高，所以老百姓都叫他周矬子。那么红二红六军团总指挥部详细分析了当时的敌我情况，认为敌军虽然有10000多人，兵力占着优势，但是派系复杂，指挥不一，远途而来，地形不熟悉，而且骄傲轻敌又不得民心，容易击破。当时这个国军呢、就是过去这个地方军派啊，什么人都有，都是拉帮结伙的，他不团结，而且这帮人呢不得民心，光祸祸老百姓。那么这一点也被历史证明了，之所以这个国军人马那么多，装备那么精良，怎么到最后惨败呢？这就是不得民心呐。那么我们红军呢，兵力虽然少，但是上下一致，军民融洽，士气高昂啊，对于地形又熟悉，那么是以逸待劳，胜利还是有把握的。因此上总指挥部决定坚决要消灭这股敌人，所以我们这个长征它不是逃跑，是有计划的撤退，边打边撤，是一个大转移大撤退。那么要做好呢，到达湘西之后打的这第一个大仗，为建立湘鄂川黔根据地要打开这个局面。根据敌我双方的特点，指挥部制定了一个伏击敌人的方案。11月13日，当敌军进逼永顺之时，红军主动弃城北走，给敌人呢示弱，你看我们呢放弃了永顺，逃走了，让敌人打后边追。为了拒歼敌人，贺龙同志除一部分兵力与敌人周旋之外，一边打一边退，使敌人骄纵，令敌人疲惫，那么还亲自带领指挥，沿途呢查看这个地形，选择战场。首先他们打算在永顺城北附近设伏，但是追上来的敌人只是一小部分，这样打他呢劳神费力，主力没有上来，那么一打他就回去了，缩在这城里，他要不出来呢，那么再往前走又想在这个吊机岩、科沙和塔沃等地设伏歼敌，但是这个地方啊地形不理想，又放弃了，留下一个营在李子坳防守，把主力撤到永顺城北90里的龙家寨，在此休息一天，由打龙家寨到山木村 是一个长15里、宽2-3里的大坪啊。这山区里有这么个平阔之地呀、啊，不容易，名叫10万坪。哎，据说有这个10万个平方，大概是那么个意思，反正是很宽大，所以叫10万坪。这坪的西边呢，是一座很长的大山界，东边北边山势较缓，但是森林茂密，整个地形啊就像一个大口袋。龙脊寨和山木村就是这口袋的两个头，这是很理想的伏击战场。总指挥部就决定要在这儿跟敌人决战。到16日凌晨3时，红军兵分两路，二军团悄悄地转到十万坪东边的卑利坪、多士坪、乌龟洞等地方，在这山上埋伏起来。六军团呢，就埋伏到十万坪北边的这树林山谷当中，西面南面没有设伏，好把敌人让进来呀。到上午8点，敌人的侦察部队就来到了龙脊寨，没有发现我军。敌人的主力吃过午饭之后，这才继续前进。走的最前边的是巩仁杰旅，当中间呢是这周矮子的旅，后边杨其昌、皮德培两个师。这个时候11月了，临近冬天，埋伏在十万坪山上的红军呢，顶着寒风，耐着性等着，由打天不亮一直等到中午，又中午又等到傍晚，一看这敌人一群一群的就钻在这口袋里来了。敌人到这多士坪，哎，又停下来了。怎么？由于这个坏人呢无语接报信，巩仁杰得知说有红军在山里埋伏，当即派参谋长带领部队上山搜索，其他的呢就在龙脊寨把总河这一带就驻扎下来，临时宿营。他们在这龙脊寨的街上拿着门啊、柜啊、桌子、凳子构筑了临时的工事，恐怕红军突然袭击。北面山上正是六军团所在的营地，这敌人开始搜山呢、啊、东张西望，慢慢的就摸进了这茶树林。快到这大宝山山顶，突然间3颗信号弹腾空而起，机枪、步枪、手榴弹一起吼叫啊！这个时候埋伏在东边山上的二军团也发起了攻击，并迅速派出部队由打西面山上包抄过去，切断敌人的退路。刹那之间军号声四起呀、啊、杀声震天，敌人被压迫在狭长的中间地带，冲也冲不出去，往回去也回不去了，当时就乱了套了。这周矬子就像只被困的猛兽，急得呀狂叫乱跳。他一开始命令部队不顾一切给我往前冲，打算突破重围，可冲了一阵子不成，挑了几百人组成这敢死队，在机枪的掩护之下打算杀开一条血路，可哪知道红军的阵地就像铜墙铁壁一样，你冲过来只是白白的送死，敢死队成了送死队了。当时阵地上到处都是骡马、行军锅、迫击炮、机关枪、电话机，敌人把这东西啊全都扔了，哎，能扔的都扔，他跑得快呀，可就这样也跑不出去，这天就黑下来了。当时六军团正是王震政委，在49团阵地上，他匣子枪指挥着，同志们，消灭敌人，冲啊！随着他的一声喊，部队就像一股旋风一般就扑过来了。经过了几番的冲杀，敌人呢就好像被驱赶着的一伙鸭子一样，扑扑棱乱腾腾啊，挤成了一堆了，相互践踏，有那么一小部分就逃回了龙脊寨。可他们呢在这龙脊寨不设置了工事了吗？哎，一道一道的 拿着门呢、桌子、凳子、柜子全都堵起来了，这人也过不去，马也过不去。红军大后边正一追，又给俘虏了不少。在漆黑的山岭上，到处是红军的喊声啊，拿活的呀，抓活的，出来交枪不杀。这功夫红军和敌人混杀在一处，黑夜之间谁也瞧不清楚是谁，这红军呢就靠摸这帽檐来辨认。哎，敌人这个帽檐短它硬，红军这帽檐呢长软，所以啊，人和人碰在一块儿，先搂腰这么一抱，接着抬手摸帽檐，就断定是敌是我，是敌人，咔就把他枪给下了。哎，让他转身往后走。在这乌龟洞的山腰上，怎么叫乌龟洞啊？有个很深很深的天坑，这个坑啊就好像啊一口无底锅一样，敌人被打得抱头鼠窜，全奔这大坑来了。啊，那意思躲在这坑里啊可能逃命，结果啊是去一个丢一个。啊，到这儿就找不着了，这天坑边上的草啊都给踩平了，也不知道啊摔死到这个坑里的有多少人。另外一股敌人呢逃到多士平背后这个堡寨之上，在那儿潜伏着，啊，一动也不敢动。咱们30多个红军战士在当地向导的带领下，摸黑抄小路冲上去了，一枪先把他们这号兵给打死了，吓得敌人四处躲藏啊。后来经过红军喊话交代我们这俘虏政策啊，交枪不杀，这300多个敌人这才陆陆续续的全都啊举手投降了。这一仗一直打到深夜1点多，歼灭了巩仁杰的部队，击溃了这周矬子一个旅，打败了皮德培、杨其昌2个师，活捉巩仁杰的参谋长，总计歼敌1000，俘虏2000，缴获各种枪械3000多支，这弹药无数，10万平一仗大捷呀，红军的军威远震啊！你看长征啊，是宣传队吗？是播种机，播下了革命的种子，宣传了红军各种的精神和政策。这一路上不是光撤光跑，还跟敌人打，而且光打胜仗，那老百姓那群众能不支持吗？能不相信红军吗？红军在湘西就站稳了脚跟，新的革命根据地迅速的就建立了起来，迫使蒋介石不得不啊抽调大批的兵力到湘鄂川黔这根据地，那么同时也就减少了对中央红军以及其他革命根据地的压力了，有力的配合了中央红军的长征。1934年12月，为了配合中央红军长征，红二军团准备东进湘中地区，扩大影响，牵制敌人。常德是进军湘中的必经之地，那儿呢有国民党反动派援驻的6个师和新进驻防的34旅。为了扫除这一障碍，军团指挥部根据敌情制定了一个引蛇出洞、各个击破的战斗方案。这一天晚上细雨纷纷扬扬啊，天黑沉沉的，100多名红军战士悄悄地运动到了常德城外，用松鼠炮从大西门到小西门这一带向守敌发起了突然的攻击。轰轰的炮声把敌人给吓得晕头转向啊，他们趴在城墙上探头这么一看，好家伙，这田地里堤坝上到处黑影幢幢，一排排一层层，千军万马，来势不小啊，他们也就不敢轻举妄动了，龟缩到这城里就胡乱闭着眼望着城外打炮。这机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喊这机枪都扫到树上去了，一直打到天亮。城外那100多名红军战士啊点燃了几个破棚子，就这地里啊那个破茅棚， 借着这火光照耀之下，一边打一边往回撤。哎，城里这敌人一看，坏了，怎么这才看明白？刚才呀，黑乎乎看着千军万马，感情都是扎的草人儿，蛤蟆上了当了。这红军不多呀，可不是吗？他能有多少啊？这敌人气炸了肺了，啊，冲出去，剿灭这伙红军！嘎喳喳打开城门，这34旅哇，倾巢而出啊！可上了咱们的当了，哎，诱敌的任务嘛，就把他们引出来。这100多名红军战士一看，毒蛇出洞了，心里好不高兴啊！按照原计划，赶紧往后撤。红军往后撤，撤得离常德10多里，合伏地带，34旅也就追到了。这一带呢，一边傍山，山上草木葱茏，一面临水啊，中间一条蜿蜒曲折的小路，这正是啊伏击敌人的好地方。而且敌人毫无戒备，呼呼隆隆正往前追呢，不知不觉的就全都进了埋伏圈了。等待已久的红军大队由打这山坡上哇就冲下来了，在前面担任诱敌的那100多红军，这功夫也不跑了，调转头来，蛤蟆迎头痛击呀，横着打山坡上下来的红军把敌人切断。你不是人多吗？给你切成一轱辘一轱辘的，个个击破，个个歼灭，手榴弹呐，啊，嗖嗖大大，在敌人当中开了花了，手枪步枪松鼠炮一齐开火了，嘣嘣嘣，哒哒哒，咚！眨眼之间没有20分钟，敌人被消灭了一大半，剩下的全都做了俘虏。这一仗打得真痛快呀！消灭了敌人1个旅，咱们红军呐毫无伤亡，连个受伤的都没有。红军战士们高高兴兴打扫完了战场，又去迎接新的战斗。